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读今早读讲道的经文。
今天早晨的经文总共有三处。
今天的经文总共有三处三地方。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28章18到20节，使徒行传1章8节，然后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
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使徒行传1章8节同埋彼得前书2章9至10节。
我们的PowerPoint 好像没有18节啊，我读18节。
我哋嘅投影出嚟嘅好似漏咗呢个18节，我哋先读十啊，先
读
十八节。
读了之后，你们再跟我一起读啊。
然后19节，大家一齐跟住读啊。
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然后一使徒行传，
使徒啊，使徒行传1章8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最后一处在彼得。
最后一处就系彼得前书2章9至10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我们今天早晨很高兴王牧师回到我们当中，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他的题目是听闻基督却尚未得着。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我今天很高兴，我们王牧师回到中间来传讲神的话语。今天题目是听闻基督尚未得着。
大家好。
大家好。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没有在一起，大家没有见面哈。
好久又没有跟大家见面，很高兴再一次见面。
其实自从在2018年7月开始参加划船以后，
自从2018年的8月开始参加划船的事风之后呢，
很少能够长时间的留在纽约，
好少能够全时间留在纽约。
但这一次呢很特别，今天已经是第二个月在纽约了。
今次呢好特别，因为这个是已经第二个月全个月在纽约了。
起源是因为在去年六月呢，我收到一封要求我做陪审团的陪审团员的这个信。
就原因呢，就因为去年六月呢，我接到一封要做陪审员的信。
我就申请延期。
咁我就申请延期。
延期到八月，他又写了一封信要我去当陪审团员。
咁延期到八月呢，又再嚟封咗呢个做陪审员。
但是很多出差的那个飞机票都已经买了，所以我又再申请延期。
咁但好多出差嘅呢就係撞期，所以我再申请延期。
但政府呢这个法院呢就告诉我说，你要再延期的话，你要先告诉我们哪一天你能够做。
咁佢哋嘅回复呢就话，如果你要延期呢，咁你要讲俾我听你边一日可以做。
我就打个如意算盘，我说12月25号圣诞节和新年当中那个礼拜最好。
咁我就打了如意算盘，我OK，圣诞节和新年中间个礼拜最好啦。
因为我一定会在纽约。
咁我一定在纽约嘅。
哪晓得法院的回答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不上班。
但是法院的回答就是个礼拜我们都不开。
所以呢紧接着其实1月第一个第二礼拜他们也没有这个法庭的这个陪审团的这个筛选。
但一月呢第一二个礼拜呢都法庭都没有这个陪审员的必要。
所以安排我在这个一月第三个礼拜呢来就进入这个陪审团的筛选。
因此呢他就安排我在一月第三个礼拜要做这个陪审员。
所以已经做完了。
所以呢已经做完了。
但原本我在二月底呢，我会在香港开会。
咁本来咧月底咧系去香港开会嘅。
在一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是不是要在香港开会。
咁我哋一月底咧讨论点要唔要去安排香港开会呢？
所以在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决定不到香港开会。
咁结果月初咧就决定话咧就唔会去香港开会啦。
但整个疫情嘅变化很大。
因为个疫症嘅变化好大。
本来咧是又想要移到新加坡来开会。
本来呢是想这个转到新加坡开会。
但新加坡后来也有很多的疫情在中间发生。
但呢个新加坡亦都好多疫症喺个里面发生。
后来有人提议呢，说到台湾开会。
有啲人有提议去台湾开会。
台湾也有疫情。
台湾都有疫症。
最后我们决定这个月底呢，我们在网上开会。
啊，就结果决定不如干脆唔好开会啦。
所以我一月二月我就会在纽约。
因此我一月二月都会喺纽约。
对，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做礼拜，真是一件好事。
咁能够同大家嚟做礼拜一件好事情。
过去呢，在上个月当中呢，我在中文堂，有的时候在西班牙文堂，有的时候在英文堂做礼拜。
咁过去呢一两个月，我有时喺中文堂，有时喺西班牙堂，有时喺英文堂嚟做礼拜。
其实呢，我们在第一进行会，我们是很有幸的，因为我们和世界不同那个各地来的人一起在这里敬拜主。
其实我哋第一浸信会嘅人系有幸福嘅，因为我哋系能够机会同世界各处唔同地方嚟嘅人一齐嚟到敬拜主。
从1980年开始，我们的教会就采用今天的这个模式。
1980开始，我哋教会就已经开始现在嗰个模式，
就是一个多元种族，
就系多元种族，
多种语言。
多种语言，
多堂崇拜的敬拜模式。
多堂的崇拜敬拜模式。
但是在我们教会过去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在我们教会过去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教会呢，是在这个曼哈顿的一间教会，他们的职堂的事工的结果。
其实我们教会是一个曼哈顿一个教会职堂的，在 Queen 职堂的结果。
这个曼哈顿的教会叫 Oliver Street Baptist Church。
这个曼哈顿教会就叫Elmhurst Street, Baptist
Oliver
街的这个浸信会。
但是这间教会今天还存在。
这个教会今天还存在。
今天的名字叫做 Mariners Temple Baptist Church。
今天叫 Mariners。
Mariners,
Temple
Baptist Church。
浸信会。
那这个教会呢，其实是在这个唐人街的附近 的一家，现在的一家黑人的浸信会。
这个教会就是在唐人街，今天在唐人街附近一个黑人教的教会。
但这个教会其实呢，他之前也是从这个新英格兰那边的浸信会的会友呢，到曼哈顿职堂的结果。
那么这个教会呢，都其实是一个从
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在新英格兰即是 New England 一个浸信会来到职堂一个的开的教会。
也就是说是当时在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罗德岛或者是康州的这些浸信会的会友，他们到曼哈顿所做的事工。
也就是说，就是现在的罗德岛呢，是这个康州呢的浸信会的弟兄姊妹来到是曼哈顿这个职堂一个结果。
那其实这些在罗德岛在康州的浸信会是哪里来的呢？
咁呢个罗德岛啊，康州浸信会系边度嚟嘅呢？
他们是英国的浸信会，他们移民到美国所建立的教会。
佢哋英国嘅浸信会移民到美国所建立嘅浸信会。
所以这移民的宣教工作很厉害哈。
所以大家可以觉得移民嘅宣教工作好厉害。
移民从英国移到美国，从美国的这个罗德岛呢，移再到曼哈顿，曼哈顿再到 Flushing。
所以从英国呢移民到罗德岛，罗德岛呢就是移植到这个曼哈顿来到皇后区。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又对全世界，我们欢迎全世界的移民一起到这边来敬拜主。你看我们的神是多伟大的神。
现在我们也都是欢迎全世界各处来的移民一起来敬拜主，可以见到我们神何等伟大一个神。
神借着移民来做宣教的工作。
神借着移民来做宣教的工作。
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
我们思想呢，一般我们在教会思想那个大使命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前面的两段经文。
我们一般教会思想到我们这个宣教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读到前面那两段经文，
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经文，一个是使徒行传的经文。
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经文，一个是使徒行传的经文。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用这两段经文呢，来思想一下我们近代的宣教运动。
我们希望用今天这两段经文来思想一下近代的宣教运动。
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讲给我听，
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一小句话，讲到直到地极。
呢节经文咧提一句小嘅说话，就话直到地极。
那直到地极的时候呢，我们就思想到有关于基督教过去这么多年所宣教的方向是怎么样做。
咁直到地极咧，就可以谂到咧，过去咁多年嚟基督教嘅宣教方向系点样做法？
那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谁是地极，或是哪里是地极？
第一个问题就边个系地极，唔系边度系地极？
我们今天中文的名词呢，要问地极应该是北极或南极嘛？
我哋今日地极就系北极、南极啊。
但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似乎提醒我们呢，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离耶路撒冷最远的地方。
但系经文里面提醒我哋嘅就好似话系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系最远嘅地方。
但是呢，在基督教的宣教运动的过程当中，
但系基督教宣教运动当中，
在过去呢，尤其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
在过去特别系18、19世纪嘅时候，
基督徒所集中的地方是在今天的欧洲。
今日基督徒集中嘅地方系今日嘅欧洲，
所以欧洲是中心。
因此欧洲是中心，
然后所谓的地极呢，就是今天的亚洲、非洲以及美洲。
所以那个地极呢，对他来讲就是今天的亚洲、非洲，甚至是还有美洲。
那因此呢，当时也就是所谓的殖民主义的时代，所以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地极呢，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些要被殖民的地方。
因为当时是一个殖民的时代，所以地极呢，就是都是他们要殖民的地方。
很多很多的人在住在这些地方，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
好多好多住在这地方的人，他从来没听过耶稣的名。
所以当时宣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宣讲的工作。
所以当时宣教最重要的工作是讲宣讲的工作，
要把基督的福音、基督的信仰、耶稣的名要宣讲出去，
要让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名来宣讲出去。
那这些宣教士他们所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那这些宣教士面对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们的宣教工作上面，他们会遇见有关于安全问题、健康问题以及其中所有的危险。
就是呢，这个宣教士面对这个是安全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和其他所有的面对的危险。
但是借着这么多年来，借着这几百年来，借着宣教士的努力，
但是藉着这几百年来的宣教士他的努力，
以及每一个国家那些自己所成长的那些当地的基督徒，
并且是这个国家当地基督徒的成长的结果，
他们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工作，以至于造成今天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基督教会。
并且他们是努力的去传扬福音，所以就成了今天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基督教。
有些国家的基督教会比较茁壮，比较成熟。
有些国家基督教会比较是茁壮，是成熟。
有些国家的基督教会比较幼小。
有些基督教国家，有些国家基督教是比较幼小。
甚至在很多所谓的逼迫基督徒、逼迫基督教会的国家里面，
甚至在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徒的国家里面，
也都有秘密存在的教会。
亦都有秘密存在的教会，
或是团契，
或者团契。
我们说所谓的地下教会，
我哋所谓的地下教会。
那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在过去冷战的时代，
呢个提醒我哋过去呢个冷战嘅时代。
冷战的时代，全世界很大的一块地是被所谓称为竹木或者是铁木。
在冷战时代咧，呢个世界上面好大嘅地域咧，喺呢个所谓我哋铁幕或者竹木嘅里
边。但是很多的福音工作仍然是借着福音的广播，尤其借着短波来穿过铁幕，传达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
但好多福音工作亦都系透过呢个广播，呢、这个所谓短波咧，嚟系传达呢个基督嘅信息，透过呢啲铁幕。
所以宣教的方法，宣教的最终的方法呢，是用这个宣告的方式，把基督的名传扬出去。
因此，这个宣告的做法呢，用这个宣讲，要将基督的名传出去。
所以，我们就今天也许会问到说，我们是不是已经传到了地极？
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讲，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传到地极呢？
那我们就可以回答说，是。其实呢，也可能是不是。
我们可以说是，也都可能不是。
因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可能几乎都有基督徒的存在。
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几乎都有基督徒的存在。
在每一个国家里面可能都有教会，不管是这个公开的或者是秘密的。
在每一个国家里面都几乎都是有，一是公开教或者是秘密教会。
但是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当中，
但每一个国家每个社会里面，
仍然有一群这些的不同的小小的群体，
但仍然有一帮这个小的群体，
他们没有本色的一个福音运动，
他们没有一个本色的福音运动，
他们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够自生继续再生的福音运动，
他们 冇一个能够系自立自身、自己生长嘅嗰个福音运动。
尤其是在很多的社会当中的所谓的那些少数民族。
尤其好多社会里面嘅所谓嘅啲少数民族。
原住民。
原住民。
或者是当中的移民。
或者当中嘅移民。
因此呢，当我们思想福音要传到地极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思想到福音要传到地极的时候，
有人就质疑这个用地理的观念来思想的话呢，也许我们会漏掉一些人类的群体。
有些人呢就会质疑了，如果我们用这个地理的来到想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漏了这些有些这样的群体。
所以就进入到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的讲的所讲的话，
所以就进入到马太福音28章所里面这个经文所讲的说话。
我们是19节，我们就念19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看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写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看这里呢，所讲到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不再是地极，而是万民。
所以呢度讲到福音嘅对象唔系地极，而系万民。
也就是说，在原文里面，这个万民呢，是代表那个不同的族群。
这个原文里面这个万民呢，代表不同的族群。
1974年，在这个洛桑的这个全世界的福音大会。
在这个1974年洛桑的全世界福音大会。
有一个宣教学家叫做 Ralph Winter。
一个宣教学家 Ralph Winter。
他呢，就提出一个观念叫做隐藏之民。
他就提出一个观念叫隐藏之民。
同样呢，他说是在每一个社会当中，就有那些的社会的群体，那些人群群体呢，他们好像是隐藏的一样，他们被福音在福音上面所隔绝。
他哋话喺每一个社会嘅里边都一啲嘅细群体，佢哋好似隐藏咁样，因为佢哋唔能够睇到福音，听到福音。
那个国家或是那个行政区域似乎有教会，但是这些教会没有办法向这些特定的群体来传福音，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自身的福音运动。
那个国家或者那个统治的区域可能有教会存在，但是这教会没办法得到这班小的群体，而在他中间有自己生长的福音的运动。
他们好像是在基督教的这个宣教的统计上面被遗漏的人一样，是所谓隐藏的人。
他们在基督教宣教的统计里面好像被漏了一帮人，叫隐藏的民。
那后来人家讲说，这个隐藏这个名字呢，好像很难听哦，又不是隐形人。
有些人说隐藏这个名词很难听，好像隐形人这样。
所以后来就改了一个名字，所谓的隐藏之名呢，后来就改成了所谓的未得之名。
因此后来就改了一个的名词，这帮隐藏的人叫做是未得之民。
对，也许你听过那个英文的叫做 Unreached People Group， 未得之名，这是后来所取代的名字。
你听过英文的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就是这个后来是改的名字叫是未得之民。
一般所讲的这个人群呢，就是一个没有足够的基督徒并且健康的教会。
一般的意思就是这帮这群人呢，在中间没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长的教会。
或者是没有足够的基督徒来发展那个福音的运动。
或者没有这个足够基督徒来发展这个福音的运动。
所以宣教的对象呢，从过去的这个土地领土的观念呢，就改成了以人群为他的对象。
因此这个宣教观念就从以前那个地域的那个的对象变成这个是人群的对象。
所以不再是以地理的观念来做衡量，而是以这个人类学的观念来做衡量。
对，不再用这个地理的观念来衡量，而是用这个人类学的观念来衡量。
那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界，因为交通方便，也越来越彼此互相的了解。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因为交通各样的方便，所以我们增加我们彼此了解，
也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像以前那么可怕，那么未知，
也都发觉这个世界没有以前那么可怕，那么未知。
因此呢，今天的宣教所面临的挑战，
因此今天宣教所面临的挑战，
主要是在于群体当中文化的隔阂，
主要是群体当中文化的隔膜，
主要是每一个人群当中他们文化的认同，
就是因为主要是一个人群里面他们文化的认同，
主要是圣经上面圣经对于当地文化当地语言的翻译，
主要是圣经对于当地语文的翻译。
这一类的题目成为今天宣教最大的挑战。
这个题目就成为我们今天宣教最大的挑战。
也就是说，总是要问到说，我们人要怎么样以能够以自己的福音来看待耶稣的信息？
是的，有些人群怎样用自己的语言来到是看待耶稣的信息，
而不是让这些受到福音受跟与福音接触的人群当中，以为福音仍然是一个外国人的宗教，
而不令到这个这帮未接触福音或者接触福音的时候，以为呢这个福音研究是一个外国人的信仰。
所以呢，这个所以当中的重点是就是是在于所谓的道成肉身
啊。所以这个重点呢，就是在这个做法道成肉身，
怎么样进入到这些群体当中，在他们当中做见证，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信息，
就是怎样入到这帮人群里面活出基督的信息，活出基督的样式。
啊，我们说哇，这个观念很突破，很新奇哈。
我觉得这个观念好突破，好新奇。
从地理位置到族群的位，到族群的观念。
啊，地理的观念去到族群的观念。
但就像任何的新的看法、新的观念一样，总是会有新的挑战。
啊，当然好似任何新的观念、新的睇法，都有新的挑战。
那今天还有新的声音出来。
今日研究有新的声音出来。
说这个文化的族群的文化其实本身呢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演进的，不是一个静态，而是动态的。
啊，因为就话这个族群的文化其实是在演变的，不是一个静态的，是动态的一个文化。
也许我在自己国家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文化，到了美国以后就变成一个混合文化，因为我还有纽约文化。
啊，我们来到是在中国是有中国文化，但是美国呢就变成一个混合的中西文化，甚至在纽约的文化。
何况在我们当中，也许尤其在我们这个移民的社区当中，有更多的以后未来的孩子下一代是混血儿
啊，然后并且在我们这个这样社会里面呢，我们以后生来的孩子他们可能有混血，
他是什么文化都已经非常模糊了，那还谈什么文化认同呢？
这个的混血的意思说他又不是什么文化都很复杂了，不知道有什么文化。
我们把这些问题就交给那些宣教学家继续去讨论，
我们将这些问题交给这些宣教学家继续去讨论。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
但无论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是曾经听过耶稣基督的名，
越来越多的人曾经听过耶稣基督的名。
也就是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未得之名的这个群体的数量呢，可能是越来越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可能这个所谓未得之民这个数量呢越来越少了。
不然人家说你们这些做宣教是干嘛的，对不对？
那你做宣教做什么？
但是呢，因为这个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数量是有限，
所以也许我们今天真的有可能在有一天这个数量会到零。
咁亦都真係有可能呢个数量到一日呢变成零啊。
也就是说，针对所谓的未得之民，真的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把事情做完。
但係所以针对未得之民，或者我有一日可能会将呢个使命都完成。
那我们就问啦，做完以后呢，那我们干嘛？
咁之后点呢？
那当然啦，做宣教的人是不是都要每个人都要炒鱿鱼啊？
咁做宣教时就要搵饭食啊。
那有的人就说啊，不会的，因为当我们做完的时候呢，耶稣就第二次来了
啊。但是有点不用担心，因为当我们做完的时候，耶稣就第二次再来了。
但是还有人提醒我们，
但都有人提醒我们，
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要像贼一样吗？我们怎么能说那么准呢？
啊，耶稣说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所以我怎么能够这么准确来说？
应该是谁也说不准的，
因为没人能够很准确来说的。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时间还没到，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努力做宣教，先不用管他这个。
啊，所以我们不需要管，因为时间还没到，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做宣教工作。
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们今天大家可以有一个共识。
但是我们一个现象，大家可以共识的，
就是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听过耶稣的名，
所以这个今天的世代呢，虽然有越来越多人会听过耶稣的名，
但是今天你我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环境、生活的社会，仍然是非常的不基督化。
但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是研究是非常不基督化的。
换句话说呢，
换句话说，
就是说这个地球上面大部分的人，就算大部分人都已经听过耶稣的名，
换句话说，就算这个地球上面大部分人都听过耶稣的名，
但是呢， 这些人仍然有一大部分的人他听过耶稣的名，但是他仍然没有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
这帮大部分的人都听过耶稣的名的人，他都大部分都是没有跟随耶稣的。
那我们猜想有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
那我们试一下有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呢？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世界观，这些人的世界观呢与基督教的信仰 的世界观是非常的不一样。
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这帮人的世界观呢和基督教的世界观是非常之不同。
也有些人认为呢，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对耶稣的认知和基督教对耶稣的认知的解释非常的不一样。
或者说他这帮人对于耶稣的认知和基督教对耶稣的认知那个的态度是完全的不同。
还有一些人认为呢，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虽然听过耶稣的名，但是他们认为基督的信仰与他的生活无关。
或者有些人觉得他没错听过耶稣的名，但是觉得基督对基督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没关系的。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一下到底一件什么事情。
今天在所谓的东方的这个世界宗教，
在这所谓今天的东方的世界宗教，
世界宗教就是世界级的宗教，就是很多人相信的宗教，
世界级的很多的宗教是很多人相信的，
包括佛教，
包括佛教，
包括印度教，
包括印度教，
包括道教，
包括道教，
锡克教，
锡克教，
甚至于这个日本的这个神道教，
甚至日本的神道教。
他们对于世界，整个世界对宇宙的观念呢，是与一般基督信仰有非常大的不同。
他们对于这个是世界一个观念呢，是与基督教一般的是很完全不同，很多不同的。
举个例子来说，对于神的观念，
举个例子说对于神的观念，
那有关于神的观念呢，很多的在东方的宗教呢就认为神呢，一方面有的是根本不相信有神
啊，东方的宗教呢，有些是甚至不相信有神，一般对神的观念是这样。
但他们认为呢，神似乎是一个宇宙终极的力量，或者是宇宙终极的原则。
他这个神呢，是宇宙终极的一个力量，或者终极的一种原则。
那因为这个关系，就和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天壤之别。
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跟基督教信仰有个天渊之别。
因为在基督教里面套用一个神学的术语呢，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
我们用一个神学的词句呢，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什么叫做有位格的神呢？
什么叫有位格的神？
就是这一位，你可以说他是这一位神。
我们可以说这一位神，
你不能很笼统说他是宇宙的一股力量而已，他是一位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情感的这样一位神。
他是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原则，不是说呢笼统说他是一个世界的力量而已。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位有位格的神，这和东方宗教信仰说一个是一个神是一股世界终极的力量或原则，相差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当我们说基督教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像跟东方他们说是一个世界宇宙的终极的力量或者原则呢，然后相差是很大的。
我们的神是一位有喜怒哀乐的神，
我们的神有喜怒哀乐的神。
同样的呢，在这个东方的宗教里面似乎大部分都有所谓的轮回的观念。
在东方的宗教里大部分都有所谓轮回的观念。
这个因果轮回的观念是我们在今天这一世呢，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辈下辈子。
你就这个轮回观念，我们一世所做的事会影响我们下一世 的经历。
所以人的生命呢，是一个似乎像是一个螺旋形的，或者说是一个循环式的。
人的生命好像一个螺旋式或者循环式的。
我这一世结束以后呢，我会有下一世，我会转世到下一世。
一世呢，过了以后，我转世就去到下一世。
所以人的生命是一世又一世，一世又一世的不断的循环。
所以人的生命好像一世又一世不断的循环。
那因此呢，因果非常重要，因为今天种的因会影响到未来下辈子的果。
因此呢，因果就好重要。今日呢一世所种下因，就会影响下一世嘅果。
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的生命呢，是一个直线的、线性的向前的。
但是我哋基督教观念，人生呢就是一个直线嘅向前嘅进展。
我们只来世界上一次。
我们只来世界一次。
并且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进入永恒。
就是我们离开世界之后，然后进入永恒。
在那个永恒里面，我们永远与我们所相信的基督，与我们所相信的神同在。
并且在永恒里面，我与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我们相信的神也同在。
那人要从这个循环式的这个观念，一直到一个直线式的观念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这个世界观要彻底的改变
啊！所以这个人呢，要从这个循环的人生观，然后转到这个基督教直线的人生观，这个是一个世界观一个很大的改变。
还有例如说，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讲到神，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并且在基督教里面，我是耶稣基督，他是神，是了，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那在印度教里面也有所谓的 avatar， 他也会进到人世当中。
啊，他们在印度教里面都是 avatar， 这个他要进到人的当中。
在佛教里面也有菩萨。
啊，这个佛教里面有菩萨，
菩萨到世界上来要普度众生，要度人。
菩萨来到世界要普度众生，要救人。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是一个不一样、不同程度的作为。
啊，但我哋觉得耶稣基督嚟到道成肉身嚟到世界上系要系唔一样嘅嚟到做人，
因为他到世界上来死，并且一次献上呢，永远不需要再有类似的道成肉身的事情发生。
并且因为他来到世界上面，他是要死，并且是成为救赎，并且一啲要死之后呢，永远再不需要再重生来道成肉身来做啲乜嘢。
对一个普通的佛教的信徒呢，他如果听到耶稣的名的话，他也许觉得耶稣也不错，因为他可能会认为在他的世界观里面，耶稣是另外一个还不错的菩萨。
啊，即系将一个佛教人讲咧，佢啊听到你基督教讲耶稣都唔错啊，因为可能耶稣都系我哋佛教里面另一个菩萨啫。
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把耶稣尊为至高，因为他是神成为人，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但系基督教里面，我以耶稣为至高，佢系神成为人，佢系嚟到系道，嚟到系做拯救工作。
所以你听，所以你看到呢，这个世界上面是还有很多人听过耶稣基督的名。
冇错，所以呢个世界上你系虽然好多人听过耶稣嘅名，
但是需要在他心中的那个世界观有一个整体的改变、转变，甚至于放弃，才能够更加的容易的来拥抱、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信仰。
但佢必须将自己嘅世界观个观念咧系放弃，咁先能够更容易又接受耶稣基督嘅观念。
但是还有一些人，
但仲有一啲人，
他们对于耶稣基督他的对他的认识以及对他的认知。有一些的不同的看见，
有呢啲人对耶稣基督认识或认知有啲唔同嘅睇见。
他们受到了那个篡改，并且受到了误解，以至于他们不认识，也不能，也不愿意来跟随耶稣。
佢哋对经过一啲篡改，有啲系一啲错误嘅教导，所以佢哋唔愿意或者唔愿意不如你要接受对耶稣嘅信仰。
伊斯兰教的跟随者。
好似伊斯兰教跟随者，
所谓的穆斯林对耶稣的认知呢，就是受到了扭曲。
就所谓的穆斯林呢，他对耶稣认识受到扭曲了。
因为穆斯林一般呢，对耶稣呢，他是对耶稣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敬仰的一个，认为他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先知的态度。
这个一般穆斯林信徒呢，对耶稣系个睇法一个好崇高的地位，就佢一个系被敬仰嘅先知。
他们相信摩西以及耶稣。都是阿拉神的先知，
他们相信摩西以及耶稣都是阿拉神的先知。
但是穆罕默德是最后也是最大的先知，
但穆罕默德就是最后并且最伟大的先知。
所以对他们来说，耶稣是完全的人
啊，对他们来讲，耶稣完全的人。
他们更因此呢，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对他们讲，他们就完全拒绝耶稣基督是为他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
既然拒绝这件历史，当然没有死，那也就没有复活这件事情。
既然拒绝这件历史事实呢，这个历史事实因此都没有耶稣死和复活这个事实。
所以因此呢，和穆斯林很多中间的讨论是集中在于这个过去所发生的历史的史迹。
所以这个在这同穆斯林他们讨论呢，很多时候就集中在这个过去这个历史的史迹，
还有那个历史发生事情以后它所代表的神学的意义在当中做辩论，
并且这个历史的发生的事情呢，他们所代表的神学的意义所当中这种的辩论。
同样我们在世界上面有这么一大群的人口，他们听过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同样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口他们听过耶稣基督的名，
但是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以及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对他的解释有着 跟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他对于耶稣的认识认知，未对耶稣所做的解释，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
要跟随耶稣，要把这一切要放下来，来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要将这一切要放弃下来，然后跟随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点呢，有关于这个信仰，基督的信仰跟我们人世间生活当中是否有关联？
第三方面就话，到底基督教信仰同我哋人生嘅生活有冇特别关系呢？
有一大群人，他们认为
有大群人都佢认为，
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
喺基督教信仰里面，
其实呢，对于他们个人没有关联。
同佢哋个人系冇关联嘅，
甚至于他们认为对他们的社会是有害的。
并且佢哋觉得甚至对佢哋社会有害嘅。
住在西方世界的人，
好似住喺西方世界里边，
尤其是欧洲和北美。
尤其欧洲和北美，
他们很多人持有这样的看法，
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
认为基督的信仰和自己的生活无关，
和基督信仰和自己的生活无关，
并且呢，甚至于认为基督的信仰对他们的社会有害，
并且觉得基督信仰对社会有害，
所以这个很难让人相信。
你觉得这个很难令人相信，
很难令人理解，因为基督教原本是西方社会的这个文明的基础。
就觉得很难理解，因为原本基督教信仰是这个西方文化的基础。
跟随耶稣基督应该是欧洲人和北美人最自然的一个现象。
跟随耶稣基督应该是欧洲或者北美人应该很自然的现象啊。
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当中，
但是过去五十年的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见证看到，
我们可以见证和看到
基督的信仰在西方社会不断的慢慢慢慢的受到社会上的这些所谓的大批人士他们的拒绝以及他们的轻视。
基督的信仰呢，就受到西方社会里面的大部分的人士他们的拒绝甚至轻视。
我不是哲学 学哲学的人，
我不是读哲学的，
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讨论有关于这个文艺复兴，
没办法跟大家讨论这所谓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
人民主义，
甚至于后来那个所谓的启蒙运动对于信仰所造成的冲击，
甚至后来的所谓启蒙运动对于信仰造成的冲击，
也没有办法讨论到有关于所谓的现代，后来转变到后现代，再转变到所谓的后后现代等等这些的运动，
也都没办法跟大家讲到所谓的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这些所谓的哲学的运动。
但是你光从过去的历史来，基督教在欧洲的以及在北美的历史，
但当光单单从这个以前基督教在欧洲的历史，甚至后来北美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其实教会呢，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在欧美呢，也曾经做过很多的错事。
你都发觉呢，基督教会呢在以前的欧美里面都做过很多错事，
因此很多人呢，甚至于他们的家族呢，对基督信仰取得一个非常负面的态度。
因此造成了很多的人，甚至他的家族呢，对基督教有很多负面的态度。
举个例来说，
举个例子来说，
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的教皇的腐败，
就是中古时代教皇他的做法，
还有在天主教里面所建立的所谓的异教裁判所。
甚至天主教所建立所谓异教裁判所，
这个异教裁判所在当时建立的时候，不是单单针对所谓的改教运动的基督徒。
当时异教裁判所建立呢，不是单单是针对当时这个宗教改革那些的人，
他同时也针对当时在欧洲的回教徒以及欧洲的犹太人，
并且他当时都是针对当时欧洲的犹太人和回教徒。
在当时欧洲过去的那个所谓十字军东征，也造成了许多人民在历史上面所受的创伤，
也都在过去这个所以欧洲他们的十字军东征呢，造成了很多人民呢很多的生活上的创伤。
那如果我们来思想到美国的话，北美的话，
我们回到北美来思想美国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在美国的南方的基督徒支持奴隶的制度，
我们都知道过去呢，美国南方的基督徒支持奴隶的制度，
甚至于美国的所谓的基督徒针对美国本地的原住民，所谓的印第安人中间对他们的对他们的对待的方式呢，也让很多人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历史的一面。
亦都系睇到呢个基督徒咧，对于美国嘅原住民，所以红印第安人，佢哋对待嘅做法咧，好多系黑暗嘅一啲嘅历史嘅阶段。
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一个西方的世代。
因此，我哋所面对下一个新嘅西方嘅世代。
不管你怎么样子去下这个定义，什么叫做西方人啊？
无论你点样落定义话系西方人。
但是这群人呢，他们是听过耶稣基督的名。
这群人是听过耶稣的名。
很多人可能是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从小去教会的人。
或者甚至他们很多人从爸爸妈妈从小到去到教会的人。
但是他看到历史上的过程。
但是他看到历史这样的过程。
他认为这个基督信仰呢，不但是对与他自己无关，并且他认为对社会有害。
并且因此他觉得这个基督教信仰不单止对自己无关，并且对社会是有害的。
所以你就跟我讲说，哎，牧师啊，那这样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咁牧师啊，你咁你喺度做乜嘢今日？
我们基督教的以后宣教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咁我哋以后基督教宣教方向应该系点样呢？
我们一定要对那个所谓的未得之民继续的来传扬福音。
我们必须系对呢所谓未得之民继续嚟传福音。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我们需要传给他们。
因为佢哋从来冇听过福音，未听过耶稣的名，我要向佢传扬。
但是除此以外。
但除此之外，
我们也需要动员整体的教会，
我们都需要动员整体的教会，
来针对那些听过耶稣基督的名的人，
来针对那些已经听过耶稣基督的名的人。
这些人他是你的邻居，
这些人可能你的邻居，
他是你的同事，
或者你的同事，
他是你的同学，
或者你的同学，
他就生活在你的周围，
他生活在你的周围，
他们听过耶稣的名，
他听过耶稣的名，
但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觉得他们觉得太遥远了。
佢因为同这个名同佢世界观觉得好太远啦。
但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以及对他的认知，他们觉得是跟基督教人的讲法太不一样了。
佢对耶稣嘅认识认知同觉得同基督教系完全太远啦。
或者跟他们根据媒体或根据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他们觉得基督教信仰对他们自己无关，甚至于对他们的教会对他们社会觉得有害。
或者从历史嘅过程里边，佢睇到嗰呢个基督教信仰同佢哋冇关，甚至对佢哋社会有害嘅。
所以他不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
因此他们不愿意来跟随耶稣。
所以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对，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许以为，
我们或者以为
世界观的问题可以经过哲学的探讨能够平息
啊，或者世界观的问题可以藉着哲学的探讨来是解决。
我们也许以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认知可以借着神学的探讨来平息，
我们以为呢对耶稣的认识认知可以藉着神学的探讨来平息。
也许我们以为对于那些这个在生活上面信仰到底是与我们生活有没有关联，以及我们对于这个基督教信仰对我们社会有没有害，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做一些的探讨。
或者我们以为呢到底这个基督教对生活有没有关系，或者又是不是对社会有害呢，从历史里面做一些探讨。
然后说啊，教会也是罪人所组成的，因此不要批判他，来信我的来相信我所信的耶稣
啊！所以你话啊，教会都系罪人所组成嘅，所以唔需要因为呢啲嚟阻止你信耶稣。
信仰用辩论的方法不会成功的，
但信仰用辩论嘅方法系唔会成功嘅。
信仰要靠着信徒做见证，
信仰系需要靠着信徒嘅见证。
那个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就是因为信徒的见证。人才相信耶稣基督。
从《使徒行传》开始就因为使徒的门徒的见证，所以系嚟开始嘅。
所以这边也提醒我们，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里面呢，就这两节经文也提醒我们。
因此，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节两节经文都提醒我哋。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说你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为叫你们宣扬乃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未过雷凝望，现在却蒙了怜悯。
那这两节经文里面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对我们的提醒，实际上一方面他介绍让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的新的关系是什么
一方面来对我讲给我听，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
借着这四个名词来提醒我们，
这个四个名词要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讲到拣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回想到原来这是神的恩典
讲到拣选，我们不回想到这个是神的恩典。
因为不是我们选神，是神拣选我们。
因为不是我们选神，是神拣选我们。
神走了第一步，他邀请我们，他接纳我们。
神走第一步，他邀请我们接纳我们。
所以拣选的族类
都是被拣选的族类，
提醒我们是神他赐下恩典，
提醒我们是神赐下恩典。
接着讲到君尊的祭司，
第二讲到君尊的祭司。
当我们讲到祭司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祭司的时候，
就想到旧约圣经里面的那个形象，
就是想到旧约里面的形象。
他是代表以色列人来与神来对话，
他是 代表以色列人与神来对话，
他是能够与神沟通的人，
是他能够与神有沟通的人。
换句话说呢，当我们想到了我们与神的新的关系的时候，
因此当我们想到我们与神的新的关系的时候，
不单我们的神赐下恩典，
不单止我们神赐下恩典，
并且我们的神赐下与我们的沟通，
并且我们神赐下与我们的沟通沟通，
然后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跟着讲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那圣洁不单表示我们的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
圣洁不单止代表我们的神我们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
在圣经里面圣洁更代表着神所做的那个分别的工作。
圣经里面讲到圣洁呢，特别的讲到神所做的分别的工作，
就是说神把我们分别出来，
就是说神将我们分别出来。
那我们就会问到最自然的问题，就是说把我们分别出来干什么。
我跟着当然我自然问到那么分别出来做什么呢？
换句话说，神不单是一个赐下恩典的神，
换句话神不单是一个赐下恩典的神，
他不单是赐下这个沟通的神，
不单是赐下沟通的神，
他也是一个赐下分别，也就是说他分别我们为了要我们有使命
啊，就是他也都是分别我们的神，就是因为给我们有使命。
所以神是一个赐下使命的神，
跟其神还是赐下使命的神。
最后这边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最后提醒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属神的子民代表着我们神所赐下的是归属
啊，我代表我们神所赐下我们是归属。
这里面都不断的提醒我们，
所以你又不断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神是一个赐下恩典的神，
我们神一赐下恩典的神，
他赐下恩典，赐下沟通，
他赐下恩典，赐下沟通，
赐下使命，
赐下使命，
并且赐下归属，
赐下归属。
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这样的关系，
都不断的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这么样的密切，
就是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么密切。
但除了这以外，
除了这之外，
这个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领受那个新的经验
啊，所以都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过新的经验。
那首先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位主呢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这个经验就是这个主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
所以基督徒在神在基督里面的经验，第一个是出黑暗进光明
啊，所以基督徒在神里面的第一个经验是出黑暗入光明。
然后接着说，在第十节，你们从前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第十节又讲，你以前唔算得子民，现在却了做了子民。
我们从前是默默无名的，
我以前默默无名嘅。
今年我们被神提名并且看重，
比今日我哋被神提名并且睇重。
好像英文里面讲的，
好似英文所讲嘅
，Before we were nobody, but right now we're somebody。
以前我们是完全人看不见，现在我们是能看得到的。
所以基督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改变，
所以基督给我们在身上的改变，
那个新的经验是出黑暗进光明，
新的经验是出黑暗入光明，
默默无名，然后被神提名看重，
默默直直无名的，是现在被神提名看重了。
然后第十节最后讲说，我们过去是未曾蒙连续的，今年我们蒙了连续。
第十节最后都讲了，以前是不无连续，现在却蒙连续。
过去是没有连续的，今年是得着连续。
过去是不得到连续，现在却得蒙连续。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单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当然有新的关系，
并且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经验，
并且这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经验，
这个经验是改变的经验，
这个经验是改变的经验。
不但如此，这个经文更提醒我们，
不单止这个 经文更加提醒我们，
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任务，
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新的任务。
他说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他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干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要来宣扬基督的美德，
我们今天要宣扬基督的美德，
宣扬那个在我身上做这么多改变的那位他的美德，
宣扬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多改变那个人的美德。
也就是要在基督面前，我们要对基督，我们要有真诚的赞美敬拜，好让世人能够看见。
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面前对他有真诚的赞美和敬拜，以致世人能够看得见。
看到没有，这个世界上要人信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人信耶稣不是容易的。
听到耶稣的名，
听到耶稣的名，
都会因为世界观，
因为都会因为世界观，
都会因为对耶稣的认识认知，
对因为对耶稣的认识认知，
甚至于认为在基督信仰当中对他生活毫无关联，
甚至于对基督信仰对他毫无关系，
而阻止他来跟随耶稣，
你要阻止他跟随耶稣，
唯有靠我们这群人，
唯有靠我们这群人，
我们这群有新的在基督里面有新的关系的人，
在基督里面有新关系的人，
我们在这群人在基督里面有新经验的人，
这群我们这部群人是有基督里面有新经验的人，
让我们好好的活出那个以敬拜的态度为人生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
与我们能够好好越出在生活里面有敬拜方式的个人生来到见证主。
1987年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1987年刚来到美国的时候，
那年12月我参加一个宣教的会议，
那年的12月我参加一个宣教会议，
在那个宣教会议上有一个讲员，他讲了一句话，他引用了一个加拿大的牧师讲了一句话，
那个讲员呢他引用了一个加拿大牧师所讲的一句话，
他的英文叫做Why should anyone hear the gospel twice before everyone has heard it once? 为什么还没有每个人都听到福音一次之前，要让人听到福音两次？
他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没听过福音一次之前，你要对一些人传讲耶稣福音两次呢？
那一次的这个讲道呢，为的是要鼓励我们当时的我们这群年轻人啊。
他那次讲到是鼓励我们帮年轻人，
让我们献身在福音在宣教工厂上面来做第一线的工作，
就是叫我们献身有做宣教第一线的工作，
来传扬福音给那些所谓的未得之民，
你传福音给那些所谓未得之民，
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
因为他们没听过福音，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今天这个世代现在已经87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
那件事情到现在差不多30几年了，
30年以来呢，世界上面听到耶稣名的人越来越多，
听这个30年以来听到耶稣的名的人越多，
那个所谓的未得之民的数量也越来越少，
所以未得之民的数量越来越少，
但是在我们的宣教的工作当中，
先前我们宣教工作的里面，
我们仍然看到大部分的这个世界上大批的人口，
但我们都看到世界上大批的人口，
他们听过耶稣的名，
他们听过耶稣的名，
但他们认为基督信仰和他世界观太远了，
但他觉得基督的信仰对他的世界观太远了，
他们认为 对基督的认识，对他的认知呢，跟我们今天他跟他们 所了解的相差太大了，
他们觉得对耶稣认识认知和他们今天所用看的他相差太远了，
他们也认为基督的信仰对他们的生活对他们的社会毫无关联，
他甚至觉得基督信仰对他个人社会是毫无关联，
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一方面知道，
一方面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福音我们没有办法借着辩论让人招架不住好让人家信耶稣，没有办法这样，
我们没办法借着辩论叫人招架不住来叫他们信耶稣的，
但耶稣提醒我们，
耶稣提醒我们，
面对我们这些有与他有新的关系的人，
我们一般跟他有新关系的人，
在他生命在他里面有新的人生经验的人，
在他里面有新的人生经验的人，
并且呢我们领受新的任务的人，
并且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他新任务的人，
让我们每一天用我们的生活，我们活出一个对神敬拜的态度，来让世人看见这位神是真神，
与我们就每日的生活来对神敬拜那个的模式来见人看到同他们可以同神那个关系，
我就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上他对我们的提醒，
因此我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 对我们的提醒，
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
他说我们是世界的盐，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需要在世界上面来展现出基督对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需要在世界上面展现出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
因为最终它反映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所赐下的福音，
就是他最终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所赐下的福音，
来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宣教的工作以至于所谓的未得之民越来越少，而福音真的是有一个重大的进步，重大的进展，但如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听过耶稣的名，却因为种种的缘故他们不能跟随你，求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对你最好的见证，动员我们每一个人的，动员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你激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心，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